你同祷告，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一同学习，彼此勉励。主，但愿我们有一个心志，就是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踪，侍奉你，在地上做你的见证人。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充满我们。主，我们一生能够活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我们恭敬把下午的时间奉献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引领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不要请这边坐到这儿来？还有很多空的位置，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不必摇头摇得太厉害。对，请进来，里面还有，今天往中间坐。对，谢谢。第一排也能坐。我今年在校园侍奉了43年，从27岁做主的工，一直在校园跟学生青年在一块儿有43年，从27岁做到70岁。好像很少人在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教会服侍那么久。对我而言好像是很自然也很简单的一件事，对好多的人来说好像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怎么会一直在一个地方那么久。但是我也看到好多的人，他们的工作就在一个场所，就在一个大学，像我们的王立明教授，他就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教授一直做很多年，在台湾也有很多，在大陆大概也有很多，好像做世界上的事，我就在一个地方一直做，好像就没什么。他做主的工，好像就得换来换去嘛，也不需要嘛，哈。这边还有，要不要坐中间？这里还有很多，坐第一排也可以。我退后一点，不会把口水喷在你身上。坐第一排很好 ，OK。所以有很多人他说有没有什么秘诀，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秘诀。好像我们都好像有点像武侠小说里头都得找到个绝招，有一个秘籍啊，这样的话我学了一个武术，然后就可以走遍天下。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绝招什么秘籍。那可能也有几点对我而言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侍奉的动力泉源，有那个动力，哇，源源不断的那个动力的泉源，这个是需要的。我那天我晚上在Atlanta 的教会祷告会，我有分享其中一点点。假如我们要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有汽油，没有油你怎么开呢？对不对？非要有汽油不可，汽油是车子动力的泉源。我们以前在台湾都骑摩托车。第一个有汽车的同工是李秀全牧师，他那时候还没按牧，那也不是他也跟我们都一样啊，我们校园团契的人哪里买得起汽车，是他爸爸送了他一辆汽车给他，不过那个汽车呢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车是多少 CC， 大概起码有2000CC 吧，有的人开大车3000CC， 他那个车600CC， 小的不得了，就这么大一个，四个轮就是了，那不是三轮，四个轮的啊，只有两门，也有两排， 坐到后头一排腰，那个前头的椅子凹下来，然后钻进去。有的那两个门的很大，他那个两个门就这么大，你要钻进去。像我这么胖哈，我那时候瘦，你知道吗？就还瘦还可以，胖就钻不进去了。那辆车也已经十几年了。那么他呢，后来神呼召他就到美国，到 Boston 教会去牧会。那他走之前他就说，那我这个车当然就奉献给消炎团契，然后呢就指定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就指定总干事开，所以总干事坐车啊，一辆600cc 的 Honda， 已经十几年了。那我那时候担任总干事，所以顺理成章我就接了车。以前是两个轮，现在四个轮升级了。那个车呢，说老实话没什么太了不起，因为那个车的状况我只有一句话形容，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喇叭没声音了，你知道吗？那个常常要去修，后来就算了，因为那个车也不需要喇叭，很远就可以听得到了，那是很破烂，一个人咔咔咔咔过来。所以哈，但是最严重的一件事呢，就是他那个油表坏掉了，那个油表那根线找不到了。他说现在这个车不生产，而且这个 parts 都没有了，这个零件都没有了。那所以他那个油表是指着负，其实已经 empty， 但是他指在那儿不动的。那个所以他说你开这个车哈要小心，他不动了，所以你要常常注意要去加油。可是我一忙就忘了，所以开着哎。车子抛锚了，我就请人拖车去修理，说这个车太烂了，一下就坏掉了。哎，看来看去，都没坏。最后那个车行老板说你没油了，你这个表坏掉了，但是我现在也没法给你修，没找不到这个线，将来找得到我再给你换。你现在注意啊，常常是 F 其实是 E 啊，已经 empty。哎，我就常常忘记，所以常常这个偶也不是常常，偶尔就会忘记。然后有一次下大雨，在快车道上，哇！我下来推车，我太太帮我打伞。那时候想说，哎呀，没开车就好了。哎呀，开了车，你看没有油的车就惨了。很多的人，我发现他们的侍奉有一点像没有油的汽车，下来推车，苦得不得了。我不是说侍奉没有艰难，像我今天早上说到，我才侍奉两年的时候，就遇到那么大的打击。像那一类的大大小小的我也遇过很多，也遇过很多，日子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哎，奇怪，里头那个想侍奉的心就没有被淹没过，没有受过真正说打击到说最后真的我就 quit， 我就放弃了。虽然也曾经有过几次说哎呀我真的走不下去，但是祷告以后还是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我可以分享一点为什么会一直支撑着我在一个福音机构同样的工作继续走下去。最近还有人在问我啊，有关于校园团契的工作，怎么做校园团契的工作啊，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要有一个认知，做学生工作准备自己没有太多的长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像教会啊，教会有人在这跟着你，你假如在一个教会牧会40年，有的人他在教会50年，比你还久，那他从40年前就听你讲，哇，你都不能够重复，要不然他说你炒冷饭啊，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要更新，哇，很多很多要进步。但是做学生工作呢，你没有办法太多的进步，灵命当然是进步，一定要的。可是对于你教导的对象，你看我们做大学工作，每一年都有大学毕业，每一年都有新生，大一新生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你要传福音，你要造就他，你要让他能够重生得救。你能够说我30年前啊，传我现在已经要进步到哈，你除非博士，你才听得懂我所讲的。那我讲了一大堆的学术理论， 神学理论，那他怎么听得懂呢？所以我还是一样要讲一个中学刚刚毕业的，他什么都不懂的，刚刚开始他的人生，我们说他的人生调色盘刚刚才开始，本来是一片空白，现在开始有点彩色，那你就要开始让他怎么认识神，带领他信主，然后呢就出信造就。你不能够一来就给他哈系统神学，没办法，你一开始就是初信造就，哦，怎么样叫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以后要怎么样追求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学习侍奉，就是最基本的教导他。等到大二受了初信造就，大三他就开始真正的侍奉哦，做团契的重要同工，那你要带领他怎么样服侍，怎么样彼此配搭，怎么样学习仰望，怎么样啊？这个人和人之间啊，这种然后等到大四，那他就毕业了。但是每一年都有大一的，所以每一年都要传福音；每一年都有大二的，所以每一年都有初心造就；每一年都有大三的，就教他们怎么样好好侍奉；每一年都有大四的，哦，你到毕业了以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继续跟随主。我们这种重复的工作是每一年四种都有，对，每一年都有大一，每一年都有大二，所以每一年的工作是快速的在循环。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就好像在这个生产线上，哎，到了以后拿个螺丝，过去了，一个螺丝来，就是什么都不懂，传福音啊，信了主，然后受造就，弄紧了，他走了。那我们就在做这工作。我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老师，你知道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只有个导师嘛，国文啊，数学、算术啊，什么常识啊，都教的啊，那就是一个老师。我儿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第一个礼拜，黑板在那儿，老师也在那儿，窗子在那儿。他做的时候这样做，因为外头有很多人在那儿体育课活动，他这样做。那个老师，我偷偷在那儿看，哎呀，他怎么这样做？但是老师不管他，他不管他，啊，那有的活动啊，这乱七八糟，老师不管他。然后呢，他自己慢慢的会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她的丈夫是什么呢？她丈夫是师范大学国文系研究所的所长。而他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使命，要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把那个幼稚园胡闹的小孩，哎，到了这个到他的手里，这个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送到三年级的时候，那小孩懂了很多事，他觉得非常非常有成就感。他能够跟他讲很多高深的国文的什么东的理论，通通不能讲，他只能够讲那个最简单的。他的学术地位不会升高，不会升高，可是他工作的成就感非常的大。有的人学术地位非常高，但是成就心里头的成就感非常的低。那校园团契的同工就是学术地位不会增加的。我们也不是神学院，我们也没有，我也没有念神学，我们是就是要让上帝来训练我们，我们有我们的训练系统。神学也不是只有神学院才有神学，那以前没有神学院的时候，耶稣训练门徒难道没有神学吗？当然有神学。我们以为神学就等于神学，是不是的？神学院是神学教育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但是在校园团契有校园团契的训练模式，那我们是 long term 的，我们是一个 on the job training，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们邀请过世界非常蒙主重用的一些仆人到校园团契里面来开课。那我们跟神学院的课程的模式不一样，但是学的东西也一定不会少于神学院。所以我们在神学的地位上我们不会进步的，我们不会说在校园教了多少年以后人家就给你个神学博士，我们永远不会得神学博士的。可是我们侍奉的都是我刚刚说的大学生，那中学生 就更简单了。那个初中生，那你只能带着他玩啊，你能讲什么大道理吗？讲太多他就走了。我们的初中工作，你知道在台湾以前是初中高中，后来叫做国中，对不对？叫做国民教育。国中以后整个程度大大的低落，因为很多乡下的孩子到了国中一年级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考试都是零分。所以因为他以前根本就是放牛的，在家里种田的，上小学根本就是混过去的，他不升学，他就是在家里都一生务农。就很多这种孩子以后强迫要念国中，哇，真是苦得不得了。所以整个台湾初中教育的水准是降低，现在大学水准也降低了。以前我们考大学的时候，20%-30%考上大学，大概1-2万人考上大学已经不得了了，10,000人考上大学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去年台湾的大学联考的录取率是多少吗？97%，100个人考97考上大学。哇，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录取率啊？程度之低令人吓了一大跳，因为考5科总分18分就是考上大学了，你就知道那个程度低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台湾就是30个大学吧，那么多年都是30个大学，可是过去10年不到变成167个大学。我们本来 cover 所有的大学都有团契，忽然之间我们就不到1/3了，忽然间哇拼命的做文也不到1/3了，因为大学扩展的太快了。所有的五专二专就是高中毕业读2年，五专就是初中毕业读5年，所有的专科全都升格为大学。但你就知道这个程度不可能高，而且现在台湾假如所有的大学的大一全都招满的话，我们的录取率是160%，就是考大学的人只有100个，可是大学一年级的位置有160个，所以根本就很多大学是招不满的。那你就知道整个教育程度会低落了。所以做中学工作，做初中国中工作，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后来小学生国中不考试了，因为直升了，所有的考试全部都到国三，就是国一国二国三就拼命的考试，拼命的恶补。小学直升国中，所以不必恶补，所以现在台湾的小学快乐的不得了啊，但是初中痛苦的不得了。一天上10堂课，早上4堂，下午4堂，放学以后再加2堂，10堂课。早上6:30离开家，晚上7点钟还不到，7点多了才能够回到家。所以整个团契都没办法了，我们初中团契全都关掉了。那后来怎么办呢？国中团契都关了，我们不能不做，所以后来我们发展成了一个，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飞扬。那个扬是一个风，一个翼啊，那个好像会飞起来的，那就变成一个飞扬青少年这个成长中心。然后呢，我们就是只能寒暑假去办营会。而且办营会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像这一天到晚都聚会呢，那没一个都不来啊。他们只能玩，所以国中生我们就办很多的活动，但是每一个活动都经过精密的设计，让那个活动的这个内容最后的目的能够跟属灵生命的事连在一起。所以每一个活动完了有10分钟的短讲，就把活动里面的那些精神跟圣经连接在一起啊。最后决志的比例是非常的高，我们最多的时候一个暑假举办20个国中的营会， 而且我们派人到美国来学习那个营会中的活动，非常专业的。那么回去了以后，我们现在的国中的营会，每一次营会之前我们给他们训练，那这个训练的时候呢，好多教会的辅导都来学习，甚至于各位你都不能想象，台湾来的就知道有一个救国团，救国团一天到晚就是办活动的，对不对？全台湾，你看我们以前在台湾中学的时候都参加救国团的什么暑期战斗营什么什么，好多好多活动。救国团现在派他们的辅导到校园团去来学习如何办活动，那你就知道我们这方面也挺专业了啊。但是呢，你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最喜欢的方式 approach， 然后才能够把福音带给他。假如你就讲到大学可以，高中还可以，但是高中已经有活动，国中的话一定不能。所以呢，你要说做国中工作，然后你的神学水准就变成博士，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你想做校园团去准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长进，你会做工，你会办活动，你的灵命一定会长进，但是你的知识水平，或者说人把你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啊，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又是哪个神学院毕业，你这个都没有，你肯不肯？我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跟我说，他说我们做学生工作的，其实就等于幼稚园的老师，就是陪伴着这个小孩过一个快乐的一段时间。我们就是陪伴着学生过快乐的时间。你看我从二十几岁陪着他们，那当然现在我没有直接做学生工作了，我太老了，因为他们去爬山呐、跳水啊，我溯溪你知道吗？他们要到山里面去溯溪，我真的没法，这个老骨头没办法了，所以我现在没有直接做学生工作，但是我向大学生讲道。所以我还必须保持着跟大学生的接触来往了解，我才知道他们想什么，那我怎么样 approach 到他们的心，我怎么样能够把神的道跟他们的生命生活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就是了解大学生，所以我现在整个的思想模式，所以你说你看我这个，你说要我打领带穿着西装啊，我就觉得很不自在。可是你要主日讲道那是没办法，到营会来，所以哈、我看到我没带领带，后来大家都不带领带了，那也好解放一下啊。我说这么多，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呼召哎，你若没有这个 calling 的话，你不肯这样做的。我们都希望一直长进、当然我的意思啊，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说啊，做校园团契同工的人就不长进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灵命是一定长进的，你读圣经一定长进的，但是你所谓的神学的这个学位啊，这方面啊，你没有什么长进。而且呢，就是说像我现在在做的最主要的就是训练我的同工。我训练同工，我们1980年我卸任了校园团契总干事，我一直就想赶快卸任，因为我最想做的就是训练同工。因为我们早期进校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受到什么训练，张伯伯就是带我们查经，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 on the job training 一边做一边学。后来我想说情况越来越不一样，台湾的神学院越来越多，很多人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那知识方面非常丰富，甚至很多大学生到神学院去旁听去选课，那我们的同工在这方面一定要跟得上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就决定1980年我卸任了总干事，就正式的成立了校园团契的训练部。我们每一个新的同工进到校园，我们就叫做 intern， 就是这个实习同工。那两年受训， 合格了，我们就接纳他为正式童工，然后才派他上工厂。所以我们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这些校园团契的传道童工。我们的训练方式是进来以后先考圣经，第一年每一天读五章，一个礼拜考30章，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每一个礼拜考试，每个礼拜考试，就把圣经读完一遍，考完一遍。那个是 facts， 完全就是圣经的事实内容。然后同时我们教新约概论、旧约概论，那再来呢，我们就教释经学 hermeneutics， 然后就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这个归纳法查经，如何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那我教释经学，然后我太太教归纳法查经，我们这二三十年，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做。然后我们就读圣经。那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希望每一个童工对于归纳法查经都熟能生巧。所以我们比方读罗马书，每一个学生都回去，当然先读概论，以后比方从第一章一节到17节是一个段落，回去好好的研读，自己去做分段，还有整个思路发展。然后你要做 word study， 然后你去把你所做的通通做成你的这个笔记，以后上课的时候影印给每一个同学，也给老师一份。然后每一个同学他就报告他研读的情况，那其他的同学呢就说，哎，你这个分段为什么分在这一节，按我看应该分在这一节，你这个段落啊，或者说你这个思路发展我认为看法不一样，或者你这个 word study 我认为有问题，那或者说，哎，你这个分段非常的好，那我们就讨论，每个人报告以后大家一起来检讨然后呢可能就在那里有一点辩论，那就是神的道是越辩越明，那老师最后就说，哦，这一个同学他所做的这样的内容有一些地方做修改，然后这样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好，那每一个都这样报告。那这种方式是怎么来的方式呢？是我们在建筑系，我们这个古长老，我们都在成大建筑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老师发给我们一个题目，然后他就讲3个钟头，对不对？他火车站设计啊，整个原则什么什么讲完了以后他就不见了。然后呢，我们就到图书馆找材料，自己挖空心思做草图。一个礼拜以后，我们的老师偶尔就来了，就中午来看一看，晚上来看一看，有没有哪个草图做好了啊？我做好了，打开来，然后呢，我就 present 我的草图，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班上同学有兴趣的就围在旁边，然后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对我所做的图提出意见，提出批判。哇，然后我叫 defense， 然后老师最后做裁决，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地方需要改。那我后来问老师，我说那个时候贺陈慈老师后来还在吗？贺老抽这个烟批判得很厉害，这个不行啊。然后我就问贺老，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啊？很难看的，哇，这个批判的，大家批判的很难看的，而且哦，这个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做设计，将来出去盖房子，你盖的乱七八糟，被骂死，先在学校挨骂，学校骂了骂的狗血淋头，慢慢弄成熟了，出去盖了房子，哇，太棒了。那你在学校里面都说好啊好啊，出去又让他骂得不得了哈，那时候改不了的，你现在可以改，还可以学，那时候改不了了。哎，我说这个有道理，所以我就跟我的同工讲，我说那些年轻的同工，我说我们在校园团契受训练，我们要准备受批判。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研经受了批判以后，我们慢慢修正，慢慢改，我们能够进步。我们出去讲的时候就不会乱讲一通。 你在这里都不管，然后出去乱讲，人家骂说笑一喷气筒中讲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用这样。所以呢，我们读了大概两年之内，用这样的方式，每一次上课三个小时，他在家里，他在自己的这个书房，至少要读15个小时到20个小时，他才能来上课。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四福音，读了使徒行传、罗马书、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希伯来书啊，然后现在还有加上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大概读10卷以上的，让他在两年之内泡在神的道中。以后呢，他读别的卷已经非常熟练于这个模式，他可以自己独立的研经。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工作法，我们大专工作法、中学工作法、毕业生工作法、小组工作法、个人布道法，个人工作法，还有这个讲道学什么什么，很多工作法。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人之路。我的属灵导师张明哲教授一直教我们如何侍奉主。那我写那本《工人之路》呢，是苏文峰牧师逼着我写的。他说，校园团契的招牌就是《工人之路》，就是说如何按照神所喜悦的侍奉神。他说我们在美国要对大陆的这些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培训他们，让他们侍奉主，那晋升级的就要好好的做主的工人传道，那你就把工人之路写8课，当然工人之路不止8课，那你写8课，那我在他逼迫的不得了，我就只好写。我是要讲到我很快乐，写东西就是要我的命啊，我文笔不行，所以呢就是挖空心思要去写。我写了大概1年半才把人家。像这个范学德话，这个真快了，一天晚上可以写不了多少字啊！我这绞尽脑汁。那但是那个呢，就是校园团契最精华的，就是如何按着神所喜悦的原则来侍奉主。当然，我们也有神学课程，我们的神学课程大部分到华神去念。中华福音神学院，上帝也给校园团契很好的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离华神 walking distance 走路5分钟就到了神学院了，所以我们等于住在神学院的边上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我的同工。我从1980年一直训练到现在，当然我已经交棒，已经训练出1980年代进入校园的，他们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所以他们已经可以训练下面一代。我的训练课程大概只剩下1/3，其他2/3都交给他们做，但是我自己还参与了一部分。那我永远都是要教这个最基本的啊，我不能说因为我要长进所以我就不教这种了，基本的太肤浅了，我要教高深的。这个年轻的同工大学刚毕业，他传道什么都不会，你不教他基本的，你教他什么高深的？你去教他一些高深的理论，他完全摸不着头脑。我们一定要教基本的，这样对我而言，我说老实话，我不会像那些神学的教授一直研究，哇，结果他们又出书，他们的这个学术地位高得不了。我没有什么学术地位，我认定了我不要这个学术地位，那就是我有一个呼召，我的呼召就是 focus 在学生工作。我以前直接做学生工作，我现在做学生工作者的工作。假如没有这个呼召，我走不下去的。我的呼召非常的强烈，有主很明确的呼召，在提摩太后书1:9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因为我有这个呼召，所以我才会继续不断的在这儿做。我相信在这里大概传道人是很少， 都是教会的同工长职，你们可能在一个教会也会很长的时间。我看我所认识有一些在某一个教会也超过20年、30年，那你们在那个教会所做的也不会说哇每一年我所做的都在长进长进，哇不得了，你很多的时候也都在做基础的工作，有新的人进来带领他们信主，然后栽培他们门徒训练，然后带他们侍奉主，一代一代一代的，别人都走了，哎，上帝就留了一些很老的人还在，这个是恩典啊。我常常就觉得说，有的人看到老人就皱眉头，那么老的在这儿，好像老人是恩典呢。我不是因为老了我才讲这话，我说老实话，因为我的老师那一些比我老20-30岁的张伯伯、魏德凯牧师、韩婆婆，我非常非常感谢主，有我的所谓属灵的 mentor， 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而且哈，我张明哲教授后来到了美国，我每一次到美国，无论到哪里去，我一定要到 Berkeley， 我要到 Berkeley 去见他，我要向他请益。我要把我的情形告诉他，请他为我祷告，看他有没有什么对我的指导。他骂人都很凶的，李秀全我们这些都是被他骂的长大的。李秀全牧师到了波士顿教会好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台湾，他说：“哎，校姐，带我去找张伯。”我说：“干嘛？”他说：“到了波士顿以后是教会的牧师，好像大家都很尊敬牧师，很少挨骂。他说我想去让张伯骂一骂，这样的话我免得我退后了，我可以长进一下。”我就带他去了。莫莉，那个李秀全牧师，他的那个张伯都叫他莫莉。我说啊，张伯，莫莉来看你啊，很好。那莫莉说我们在国外哈、啊、都没挨骂，我们想让张伯来骂一骂。张伯说：“哎呀，你们都长大了，不需要骂了。”后来他要出去，他到里头打领带，打到一半他说：“啊，既然你说要骂，那我就骂一下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莫莉，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了不起了，不要以为到了波士顿教会，有名的教会、大教会就洋洋得意。人是很软弱的，好好的谦卑跟随主，有长者能够指引，在背后督促，他做我们的 overseer， 实在是我们的福分，实在我们的福分。那我自己是如此，很多年轻的同工对我也是这样的期待，所以我在他们的中间也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意向就不可能往前走，没有意向就停顿在那里。箴言里面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保罗有神的呼召，以后他被捉拿，以后他被处刑，然后他就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一路要往罗马去，最后一站就到了亚基帕王面前。亚基帕王是分封之王，然后保罗就在他的面前分诉，来做他的见证。他说他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蒙神的光照，主耶稣对他说，他说我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有天上的意象、呼召、使命传达给我，所以我就一直往前走，义无反顾。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能够把保罗要往前走的那个动力给消失。所以那个 vision 使命感，上帝神圣的呼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那些，就没有侍奉的动力和可能。第二， 神的爱，基督爱的洗礼。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爱是最大的动力。我想到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的妹妹才两三岁，那个时候台湾的医药水平是很糟，整个台湾的卫生条件也不行。抗二次大战之后啊，非常非常的凋敝。可是我的妹妹那个时候就得了白喉，白喉、霍乱、天花、痢疾四种可怕的传染病。台湾虽然没有大流行，但是四种病都有。白喉是传染病，所以我们家隔壁的人一听到我们的妹妹得白喉，吓死了，全部都跟我们保持距离了，哇，完全坚壁清野，没有一个人进我家大家门口，我们家的门口，万一经过，赶快拿手帕捂着，唯恐被传染。我就在旁边看到我妈妈，她日以继夜的在我妹妹的床边没有离开，她那个流泪，在那伤心，在那难过，想尽办法。他那时候刚信主，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居然不怕到我妹妹床前来为她祷告，所以给我妈妈很大的鼓励。妈妈为什么会在床边不怕被传染吗？当然怕。我知道我妈妈那时候祷告说，主啊，若是可能的话，让我替她生这个病，让她好。这种的啊，像耶稣的那种代替性的祷告啊，不得了啊！那是因为我妈妈看妈妈手册说，女儿生白喉，你要这样祷告，你要不要怕在床边照顾？不是看，她不需要看妈妈手册，与生俱来的那个母爱，爱的动力大到一个程度，可以超越死亡呢，不惧怕传染病呢。但感谢主，十几天以后，我妹妹居然能够痊愈。能够好哈，一直到现在，他跟他的先生还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他们做神学教育。我就看到爱的力量多大，太大了。那我们在校园团契，我们都跟乡村布道队合作。每到了暑假，我们就把大学生组合起来，十个人一个队，然后一个同工做队长，然后就派他们到乡村布道团，那然后乡村布道团给他们训练如何在乡村向乡下人来传福音。跟学生传福音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跟他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听不懂，你要让他懂得他们所能够了解的啊。所以乡村布道队大学生受操练，现在我们去的比较少，早期去的非常多，因为现在大学生哇一放假哇全世界去游学了什么的，花样多多得很呢、啊、所以现在不是那么容易。那早期呢，我们都有很多这个队。有一次我太太就带了一个队到彰化台中这个中部的乡下。那我那个礼拜很忙，我没去，我在台北校园团契有工作。他礼拜天带队去，然后礼拜六下午要回来。我跟太太跟师母我们很恩爱啊，分开来就好想念的，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我的身上都要带着我们的结婚照哈、啊。我还画我的 sketch 做得不错的，画得不错的。我画，待会儿你可以参观欣赏的不是参观的，免费的。哈哈，那所以呢，他走了，我带队出去，我很想念他，很想念他。但是我工作忙啊，忙的也忘了。但是礼拜六那一天早上，哎呀，今天他要回来了，太好了！我一看日历，哎，正好7月24号就是他的生日。我们从来不过生日的，我们也不过周年纪念的，因为我们是寒假结婚。到了寒假的时候，他到这个营会，我到那个营会都不在一块儿，所以很少什么周年纪念。生日这都我们是比较东方背景，没有过这些的。但是那天我说我来给他过个生日，我就想着我早上忙到12点就赶快回家，打 热天呐、啊，七月啊，36度啊，我就脱了衣服，穿个短裤就开始扫地、拖地板，然后整房间、铺床单，然后都擦得干干净净，弄了个小桌巾，把那个小餐桌都弄好了，然后我就赶快洗个澡，就出去买花。我找了半个钟头都没找到花，那个时候花店很少，现在我们家一下楼三个花店，那时候我找了，终于找到两朵玫瑰花，又弄了个小蛋糕，一切都预备好了，我赶快就冲出去，因为只剩下15分钟。我家住的景美离火车站很远，那时候我骑着摩托车哗就快冲，求主赦免我闯了2-3个红灯，真的是来不及了，主赦免我。我就到了火车站，哎，还没停车呢，他就出来了，正好一秒钟都不差，哇，太感谢主了！我就一路带他回家。回到家里面，他打开门一看，就说：“哎，我们家干嘛？怎么回事？这么漂亮干嘛？”我说：“没什么，就是给你个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哇，好高兴！那天中午那么大的太阳，我已经工作了一个礼拜，累得不得了。那天还要扫地拖地板，我在那儿没发怨言，说真倒霉，哪天不回来，回来要过生日，还要让我这么累，还要扫地拖地板，没有啊，是我自己要的，不是他要的，不是他走的时候拧着我的耳朵，我告诉你啊，我回来那天看你怎么样，但他没这样啊，他从来没要求过我的，我是甘心乐意的，我在那儿做得很快乐啊，我越付出我越快乐。假如那天你要来，你说我来帮忙，对不起，一边站着，没你的事儿，这是我的 privilege， 她是我太太，因为爱呀、啊，没别的原因呢、啊。因为爱就觉得有亏欠，不够，给的不够，所以总想能够多给。而且呢，在爱中服侍是享受，哇，我那天月子哇弄得漂亮，好快乐，累得不得了，好快乐。有爱就享受，假如没有爱，逼着你说告诉你我要回来，你要给我做做啊，咬牙切齿，然后没有爱，所以就忍受，对不对？有爱就享受，没有爱就忍受，忍受侍奉那就苦了，苦差事了。今天若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都在忍受侍奉，又恨不得赶快交棒，我苦过该你苦了，我倒霉了现在该你倒霉了，当然也没那么严重啊，就是说赶快交棒吧，轻松一点。我永远不想交，我不是说干总干事不要交棒，而是说侍奉这件事永远不会交棒，我就希望一直做到我最后一口气。侍奉是享受，哎，我的同工这样说，我觉得他说你看看多美啊，我最想做的就是带团契，你看我现在去做我最想做的，还有人奉献钱给我让我生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这么美，还太好了！我没付出什么，我在享受我所做的，人还能够奉献来，上帝还供养我，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假如用这一种的心态侍奉。那侍奉就是快乐的不得了啊，快乐的不得了，怎么会痛苦呢？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想？只有一个关键，爱，有爱就会侍奉。什么爱？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为基督的爱充满了我，所以我在爱主和爱人的这种情景中侍奉，那真享受嘛。但是没有爱就没有滋润，好像那个轴承没有润滑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有润滑油哇一点声音都没有，运作的非常的 smooth， 对不对？爱就是那个润滑油啊，让我们的侍奉哇美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那天在Atlanta 的教会也分享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校园团契不是一个教会， 我们是一个教会机构，所以呢，我们都尊重地方堂会，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宗派、地方的堂会。所以校园团系57个传道同工，每一个人有的是长老会，有的是信义会，有的浸信会，有地方教会，我们都是从不同宗派来的，但是同有一个心志，在校园中服侍主。礼拜天呢，我们都回到自己教会服侍。学生也是一样啊，他们在校园里面的时候 weekday 在校园里面为主做见证受造就， weekend 礼拜六礼拜天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服侍。那所以呢，我有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呢就是那时候叫许昌街，现在叫做林森南路，跟吴勇长老我们是同一个教会，还有大概有的人也认得范达林长老、林志平弟兄，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那我那时候刚刚出来侍奉主第一年，我刚刚侍奉，那教会就说啊，你现在做传道，那个负责的同工就跟我说，那很好，他说有工作要请你帮忙，我说不是帮忙啊，我是教会的弟兄，我是参与啊。他说那我就问他什么工作，他说麻风病院的工作。我说麻风病院我不太懂哎，我没经验。他说做麻风病院的工作也不需要经验，有爱心就可以了。我说我也没爱心，不过我来操练学习吧。那然后他说我们已经有一群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已经去了好几次了，但是没有人领导，我们大家都太忙了。他说你愿不愿意做队长啊？我说队长不队长没关系了，我比他们大一点，我带领他们可以了，我带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侍奉。所以好，他说下个礼拜就开始。我说好，下礼拜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吃个简单的饭，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我们就祷告说，主求你给我们爱心，主啊你也求你给我们保守，免得被传染，因为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是会传染的。好，然后我们就去了啊，坐了一个公车到了这个新庄辅仁大学附近，我们就下车，然后到那个乐生疗养院，就是现在还在麻风病院。那个时候台湾的医药水准还很差，而且政府也非常的穷，没有什么非常好的药物或者人员在那儿照顾那一些麻风病，绝大部分算是有点自生自灭，很可怜的。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也从来没经验，都不知道。所以当我进到那个院子还没感觉，当我进到那个房子的大门，我就吓呆了。哎呀，麻风病这么可怕啊，这么恐怖啊！他们的鼻子、耳朵、整个脸都扭曲了，都融化掉了。他们这个所有的破的地方都不会痛，末梢神经都坏掉了。然后他们全身发漏、发臭、发烂，耳朵发脓。哇，这那个脸部的表情，那个样子恐怖狰狞。哇，我才知道原来在圣经里面大麻风被算为不洁净，那真是我无法想象的恐怖，而且臭气冲天。我就吓呆了，我就在门口就站着，然后这些大学生、中学生他们早就被吓过了，他们现在不怕了，他们就走进去了。哇，我走不进去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我走不进去啊，我真是羞愧万分啊。那我是个传道，他们只是学生哎，而且有一个学生他是我们景美女中团契的主席，景美女中团契就在校园团契的办公室聚会，这个姐妹就是景美女中团契的热心爱主的姐妹，一天到晚到校园团契来的。哎呀，叫我饶哥哥叫得很亲切的，也是我们教会的姐妹。结果她是最有爱心，跑得最快，不但跑得最快，我看到她抱住了一个麻风病人，吓死我了，抱着而且握她的手说耶稣爱你。哎呀，我说早应该告诉我啊，我就不来了，因为我蒙召是做学生的，我不是做马蜂便，我不来没有人会骂我的，我也不会内疚的，我来了走不进去才内疚了。我说这吓死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假如逃了那我今天就不在这儿了，那我逃了我还敢传道呢，我真是羞愧羞愧死了。那我站在那儿不进去真的不对，人家以为我在后头督阵呢，不是的，我在那儿怕得要命，所以我就祷告。我一祷告，刚刚那个哥林多后书5:14-15就跑到我的思想里。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读圣经读得之多啊，在那个时候热心读圣经，而且读圣经还背圣经。我们那时候见面，我们在校园里见面说，你读圣经没有？读了。背了没有？背了，背给我听听看。 我们就是要彼此 check， 假如还没背，看到了有弟兄来赶快溜，背完了圣经再见面。我们那时候背圣经啊，哇，真是就是连那个希伯来书都背的，希伯来书被称为学不来书，你知道吗？很难的，很难的。神迹在古世界中先知多次都往小于列祖，就在末世接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他会承受万有，也曾借他创造诸事，他神圣荣耀发的光辉世人本体之上，常用他全能命令托着万有，他洗净人罪就坐在高天之上，为他所承受名气比天使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天使神从了那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敬神你。我们就这样背圣经，哎，背圣经有什么好处啊？你需要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你什么都不念，什么都不背，需要的时候你说、哦、你一个都记不得， 你什么都连看都没看过，你怎么来？背了以后会忘，会忘没关系，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啊、哦，原来基督的爱基督，我也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这种人叫这种叫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主活。哎呀，我说主啊，要命，真是好，太好了！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才能为你而活。我要进去要为你而活，我没有你的爱的激励，我怎么？我说主啊，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爱充满我吧，充满我吧！我就祷告了差不多十几秒钟，十几秒，人家跑好远了。忽然之间，我真的啊，一辈子很少那种经验。我从头到脚，还是从脚到头，我忘了，全身发烫哎！我真的感觉哇，全身发烫。忽然之间，就像那个卧虎藏龙的李慕白，唰就飞出去了，哗就跑出去了。我自己好像奇怪，我跑出去，咚一下我就抱着一个麻风病人了，哗我就握着他的手，学那个小姐妹，我说耶稣爱你。我一说完，这个麻风病人就哭了。他说：“先生，我进麻风病院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抱我。我跟他一块哭，那是上帝给我第一个神学课。没有爱，别想服侍。我们无论坐在一起，若有基督的爱充满，哎呀，那个服侍的力量源源不断。”若没有爱，我们就在那里啊！我就看到好多没有爱，在那很多个人的算计，那苦得要命，干嘛呢？不要做了，没有爱不要做了，做什么呢？自讨苦吃。但没有爱可以祷告，求主把爱赐给你。我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走不下去或者非常艰难的环境，我只有祷告说，主啊，把爱赐给我。因为我刚刚出来传道的头几个月，我就已经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哪里有爱？我是多么的自私呢？我是很多东西会为自己打算的。但是基督的爱可以给任何一个人，当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服侍的动力出来了。假如说秘诀，大概这个就是秘诀吧。基督的爱是我们唯一的秘诀，在基督的爱里，那个侍奉简直是如虎添翼，那个侍奉就是美的真的不得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常常要被爱充满没那么简单，但是最需要的时刻，求主让我们体会他的爱。第三，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自以为天纵大才，我以前就是这样觉得，我自己了不起的很，上帝得罪我这种人呢、啊，这是他、哎、算是他的福。当然也不能这样说，也上帝也绝不是你的祸。哎，我也有两把刷子，每个人都会有吧，大概有恩赐，各人有个人不同的恩赐，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是后来主让我深深的体会，我们只不过是瓦器，但是我们的不同在于有宝贝在瓦器里。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有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就知道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我们经历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不但读经背经，还唱经文诗歌，这个是这一段是可以唱的，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一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中国调的那又读又背又唱，所以随时可以经历神的大能。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显明这莫大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侍奉的经历耶，时时刻刻知道宝贝在瓦器里，这个宝贝就是耶稣，看前文就是耶稣，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光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个瓦器有宝贝才变成光彩，假如没有宝贝那就是一点用都没有。能力的泉源在于耶稣是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你说你做传道有没有遇到很多的打击使你举步维艰？有人问我，我可以告诉各位有，不是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还有。有一次有个牧师起来讲话，他说传道人也是人，我说你说错了，传道人本来就是人，什么也是人，好像他不是人的样子。不过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弟兄姐妹所有的软弱传道人都有，所有弟兄姐妹可能遇到的问题困难传道人都有，不会因为我奉献传道了所以我就特别蒙眷顾，别人都倒霉我就沾光，那么好啊，传道人难道就不遭遇到困难吗？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儿子生病了，从16岁一直到现在38岁，已经22、23年。他从小是极端聪明，因为他的 IQ 是141，他的妹妹 IQ 140，比他少一点，两个都是非常聪明。但是他16岁从小读书都是名列前茅，到了16岁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全校第几，全班第一名。可是到了高二的时候忽然不能读书，他 depressed 到了极点。为什么不能读书呢？他得了精神上的强迫症，强迫症。那个病就是脑子，那后来我们有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医师，精神科医师诊断他，他说他的脑部缺少了一种 element， 那个就是使得我们想到钻到牛角尖的时候我们会拉回来，他是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他拉不回来。我们也会有的时候胡思乱想，就回到正常。可是他胡思乱想以后他不会回到正常，而且他认为那个是很重要，他非解决不可，所以忽然之间不能念书。那他数学本来非常好的，忽然数学变成考不及格了，我们就说哎呀到底怎么回事，赶快找一个台大数学系的研究所的基督徒来帮他的忙。他教了他一个礼拜说我放弃了，没办法， 因为他一直问那个公式怎么来的，中学生就背公式套进去就好了。他问那个公式怎么来的，我没办法解答，每一个公式都要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变有这个公式。好，他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博士班的来解决他的问题，我是没办法了。那我跟儿子说，你不必管他怎么来的，你运用就好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我不能用，我非知道不可。哎呀，这事就糟糕了，甚至于他会有非常无法想象的一种想法。他说哎呀爸爸，我现在非常恐惧。我说你恐惧什么？他说我怕你跟妈妈被外星人调换了，因为那种电影啊，忽然来了，啪一下把我们弄到外太空去了，然后外星人假装变成我们，对不对？有这种电影。我说这种事无稽之谈，不可能发生的。他说除了上帝是绝对的，天下没有绝对的，什么不可能，所有都是有可能性，虽然几亿分之一，万一就是碰上了，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不是，我就是你爸爸。他说外星人也会这样讲，他不是跟我开玩笑啊，他活在恐惧中。我们要躺在他晚上要躺在他的旁边，否则的话他会大喊不得了不得了，到了这种地步啊。所以你就知道做爸爸妈妈的多苦啊，遇到这种问题，那吃药以后慢慢的调整，可是没有办法断根。后来有一个专门研究脑科的一位姐妹在 Boston， 她是 Boston University， 她就跟我说，她说我们的脑它缺少这个东西。那我说她15岁以前都相安无事，好得不得了啊。她说对，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荷尔蒙改变的时候，脑部就会产生一些讯号，他缺少那个 element， 那个讯号就混乱，他就没有办法找到，所以他就会一直 stuck 在那个地方。所以医生给他吃一些药，但是我们上帝的创造呢，是自动分泌那个东西，有的时候需要多，有的时候需要少，它没有那个分泌的系统，所以药物是固定的。有时候药太多你也不知道，但有的时候药不够你也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要给他多少药，这太艰难了。上帝创造的那个脑太细腻了。然后他不能够读书，他就开始非常挫败。他的妹妹从小也没他聪明，上台大研究所，他去读了一个夜间部，所以他就说虎落平阳，真是我的人生非常的悲苦。我们迫切的仰望，多少人为他祷告，没有太大的进步。他跟我说什么呢？他的到现在为止最大的问题是，你从外表绝对看不出来他的这个问题，外表还是非常聪明，而且应对非常的思想非常的锐利。他在中学的时候，我给他看校园杂志，我说你看看你看得懂看不懂，看完了以后他说怎么有这么肤浅的东西。他小学三年级就把一部二次大战史全都看完了，小学三年级，而且看了一遍全都记得，过目不忘。所以他不能读书，哇，苦得要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听说在美国有天才的教育，台湾没有。那上帝知不知道我生病了？我说他当然他知道。那上帝爱不爱我？我说这上帝当然爱。那他怎么不带我到美国去受天才教育，在台湾受那个地才教育，受那种通才教育啊？那些是不适合于我的。 那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知道，关乎我的幸福前途健康。然后他就说你的最好的朋友李秀全牧师，他的儿子没生这个病，他们不需要到美国去，你的儿子生病应该到美国去，上帝带他们到美国去，不带你到美国去，上帝做错了。我说上帝呼召我在台湾，他说哦，那就是牺牲我的健康，牺牲我的幸福，留你在台湾侍奉。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从他的角度是有道理啊。我那然后他就说 以前不是有美国的教会寄了一大堆资料给你，只要签名就去，人家要你去，给你非常优厚的条件，让你到美国去牧会。我说因为上帝留我在台湾侍奉，我不能违背上帝的呼召。他说到底是上帝给你安排，你只想自己不想我，你就拒绝了。我说我那时候不知道你生病，假如知道你生病我就去了，为你我也可以去。他说你这个马后炮也没用。然后他说到底是上帝做错了呢，还是你没有顺服上帝呢？不管是上帝做错了，不管是你没有顺服上帝，反正牺牲的是我。我要怎么跟他讲？我没法讲。我说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主不会做错，我不懂。他说爸爸，我问你的问题你都不懂，我问你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能回答，你还敢去传道啊？人家问你问题你都不懂，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然后我们不知道祷告了多久，然后他说你跟妈妈都奉献传道，上帝让你们的孩子生这个病，你觉得公平吗？我能说公平吗？我说不出口。我能说上帝不公平吗？我也说不出口。我说儿子，我难以回答。他说我所问你的问题，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我不需要问你，我不能解决的问你的，你没有一个给我回答的。从他一生病，我就跟我太太说，两个人都投入太辛苦，所以呢我个性比较刚强坚强，太太比较柔弱一点，让我来面对他，你就在风暴的外面就稍微好一点。所以呢我从他生病一直到今天23年，平均一天跟他谈话2个钟头，平均有的时候一天谈5个钟头，我所有工作剩余的时间全部都给他。他需要谈，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各个角度全都谈，谈了 OK 好，可是刚刚 OK 过了10分钟又打电话来说，爸，我认为还有一个破绽，再从头再谈一遍。有的时候一个问题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谈10遍20遍30遍，有的时候开始我有点不耐烦。他说爸爸你受不了了，你不耐烦了。他说你可以不想，我的强迫症是不能不想。他知道他强迫症，而且他知道